制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的。亚伯拉罕有没有想到，神把产业给他，结果是神给他产业，他怎么会想到他后来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们居然就是神的产业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如果用我们明白新约的话来说，是儿子的名分。慢慢慢慢的，最后你看见以色列人被放在儿子的位置上，这是第一个阶段，第一个十四代。那第二个十四代呢，是君尊的王分。我们说过了，同为后嗣，为什么做父亲呢？明明知道他是全业的主人，为什么刻意的把他摆在师父跟管家，这些师父管家都是奴隶。所以明明里面有儿子的灵，但是呢，他们的遭遇从外面来看，他们和其他的奴仆是一样，何等的卑微。所以做婴孩的时候就是卑微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样，你才能够从奴隶身上，你所看不起的人，你觉得你不可能学到东西的，结果你长大了。就是这些人叫你学会数学，叫你学会物理，叫你学会怎样做金融，叫你做怎么样的管家，你慢慢的就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做父亲的明明他的儿子有儿子的灵，是全业的主人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就让他管理？当然他知道他的儿子比较长大，等待有一天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的享受了父亲的产业。小的时候当然爸爸的客厅是他的，爸爸的电视也是他的，但是他不知道他父亲有多富有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去享受他父亲给他的产业。所以完全享受的时候是他成长的时候，这叫儿子的名分。但是同时他必须要学会管理他父亲的产业，他叫他的产业越来越丰富，本来5000头牛，现在变成10000；本来5000头羊，现在变成10000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神借着撒母耳呼召扫罗的时候，他就高他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原来神高扫罗。做王在地上是做王，作威作福。在旧约，神高扫罗是要他做产业的君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产业本来是迦南地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，他们长大了，他们就变成了神的产业。但神的产业需要有人来管理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王就是神所用来的 CEO。 在一个大公司里面，你只要找对了那个 CEO 管理的人，你找对了总裁，好了，现在你可以保证你的产业是10倍的、20倍的、1000倍、10000倍的成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召大卫不再跟随羊群，为什么要牧养神的产业。现在你明白吗？在大卫身上神找对了人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当他还不过只有几只羊的时候，那几只羊是他父亲的产业。等到狮子来了，熊来了，他很勇敢的揪着狮子的胡子和熊对抗，把他命都愿意摆上了。不要忘记，这不是真的产业，他父亲的产业不是真的产业。等到有一天他被高，他做了以色列的君，现在真的狮子来了，真的熊来了，那就是这哥利亚来说的。结果他居然能够打胜仗。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对抗的局面应该是扫罗对抗哥利亚的局面，高人一等的扫罗到哪里去了？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扫罗可以坐在宝座上，但扫罗的宝座不是大卫的宝座。如果是大卫的宝座，他是叫那个产业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如果大卫能够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他就知道他自己是草场上的羊，他也知道这些产业都是神草场上的羊，他不觉得比他们高多少，同样的是神的产业。这就是大卫，这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当生命长大了，结果可以管理父亲的产业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君尊的王分。现在可以管理父亲的产业，所以大卫坐在宝座上，还有其他人坐在宝座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做了代表的权柄。所有做父母的都是代表的权柄。在家里面，神把权柄给你，不是要叫你糟蹋儿女，不是要叫你辖管儿女，不是，是要叫儿女能够长大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做三代表的权柄，牧养神所给你的产业。在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是神的百姓，如果在教会里面神让你做长老，神让你服侍神的儿女们，你千万不要做扫罗，你只能做大卫。在你还没有受膏以前，在小事上你能够忠心，神就把大事就托付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四个王是代表什么？现在从儿子的名分，你看见吗？当然他就是君尊的王分。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是指着成长的痛苦。终于得荣耀了，我们终于得了儿子的名分。不要忘记啊，现在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做猴子，所以当然是有荣耀的。如果我们得着同样的与基督一同做猴子的话，那么我们当然和他一同掌权，一同得荣耀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生命成长的话，第一阶段是儿子的名分，自自然然的就是君尊的王分，可以管理父亲一切的产业。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，他们挑选了一个国务卿，这国务卿就等于是外交部长，最后国会通过了，就证明说这个人是行。我们知道这个人在德州是世界最大石油公司其中的一个，所以呢各国的人他都接触过了，所以这样的人如果能做国务卿，能做外交部长， 那应该给美国会带来一些好处的。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，他一共有多少薪水呀？他为着要做国务卿，他当然就不能再做从前的了。那么今天在美国，国务卿你要问他赚多少的钱，多少的薪水？那假定说全世界有100个国家像美国一样，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他赚的钱都跟美国的国务卿赚的钱是一样，假定给我们100个国家的话，那这个人，这个 CEO， 这个总裁，他赚的钱是多少呢？就是这100个国家所有的国务卿他的薪水加在一起的。现在他为着要服务美国，他宁可丢掉 99%， 只剩下 1%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能够赚一大笔的钞票，能够为了石油公司能够得到许多的盈余，多少薪水都可以啊。弟兄姊妹，羡慕不羡慕？一个人如果能做到美国国务卿，那个薪水已经够多了，是100个美国国务卿的薪水，证明说这个人不止长大了，证明说这个人有管理的能力。如果这个公司把整个的公司交给他，这公司是有前途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到旧约大卫王、所罗门王的时候，要记得那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因着你长大了，无论在教会里面，无论在家庭里面做出代表的权柄，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因为在旧约里面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借助这些所发生的事，给我们看见君尊的王分是怎么一回事。到了以色列被掳的时候，我们要问大卫宝座在哪里呢？所以如果神和大卫立约，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话，那么主耶稣一定要到地上，不只做人类的救主，而且最后他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主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大卫的宝座才是到永远的。所以讲到大卫的宝座，我们一定要问说，这个宝座是摇摆的呢？这个宝座是短暂的呢？还是这个宝座可以一直到永远的？不要忘记，只有基督坐在宝座上。如果我们让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，我们伏在他的脚前，我们才有可能做主代表的权柄。主给我们那个代表的权柄才不会摇摆。当然一个家庭需要用爱来服侍神的儿女，更需要用权柄来服侍神的儿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可以做王，你可以做长老，但是要问你能做多久。你做长老没有几个月人就看出来了，没有几年人就看出来了，能做多久？所以如果今天大卫的宝座能够到永远，大卫的宝座能够不摇摇摆摆，基督必须要诞生，基督必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宝座。没有一个人有权柄，只有基督有权柄。我们只有伏在他的脚前。一个做丈夫的，如果你伏在基督的脚前，你才可能做权柄。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头，你非听我不可，你已经不是头了。很清楚的体会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每一个人都应该 让基督坐在宝座，这就是老底家的难处。老底家应该是摩迪改坐在宝座上，